十分钟能做什么？十分钟，我带你上天入地，博古通今。这里是校友录，我是主播37度的坚果奶酪，欢迎你和我一起校游人生。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暗示问题。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是贴五木吧，中国规则是贴二有四分之三子，当时呢是黑棋胜率高，黑棋胜率高。结果提上来以后，你比如说原来一拿黑棋，白棋我特别沮丧，哎呀，你看
啊，
人家那个什么，你黑棋好下，我这不好下。可是这下一来，多贴了两木棋，这个多那个贴六木半了，中国又多贴了一个子，相当于是。我在对于职业棋手来讲，
半目太厉害了。
哎，这个点差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恐怕就是一个心理暗示问题，你有这个方面原因。所以说，至于说现在贴子贴目现在合理不合理，我觉得还恐怕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得需要大量的对局，
才能
说这是一个统计学问题了。我觉得这是个统计，这很难去。
因为确实不在一个维度下，两个规则不在一个维度下的话，很难评判。那会不会说贴黑棋贴的多的话，因为黑棋本身应该是主动性更强一点的，因为他先手，他先走嘛，然后他主动强。如果给他背负的压力更大的话，他会不会使得他挑起战争的欲望更强烈，使得棋更精彩？
怎么讲？我觉得他挑起战斗的这个心理更强烈，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上来面临着
背负的多，
换句话说吧，跟人家比。还没比了，
忍辱负重。
我要赢
，
我先少，比你地盘先少点，
对，
是吧？那么他就得采用各种方式啊，利用先手之力去创造这样机会，争取这个引发一些战斗，就也就是现在黑棋好战，比较好战，
好战，
是吧？这个，但是呢，并不是说黑棋好战，刚才后面是您刚才提那
不就更好战以后导致这个棋可能
更好看？
对于精彩啊，这每个人的理解又不同了，
嗯。
有的人喜欢看着棋子交错，一种战斗；那么有的人呢，可能就喜欢看这种内功。
因为
棋子交错就是说棋子连接触，那好像就是外功打得热闹，又是飞机又是大炮。那么还有人喜欢看着运筹帷幄，不战而屈人之兵，喜欢这种感觉。这跟个人的风格就不一样了，包括爱好者，包括棋手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精彩与否，我觉得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到
底
一
样
的。
行，你再来算。正好下一个问题就引出来了。刚才说到的 AI， 那个朋友们，我们来说说 AI 现在对，因为 AI 是近几年刚出现的一个，
16年，
然后它的出现，包括一个是职业棋手，包括我们的儿童教学这块，它的影响在哪？因为它出现了以后，好多人都已经用，就是说正常的对局不管用了，都得用 AI 下。而且好多是比如说他 AI 可能是一个是他的战斗力也强，然后他这个思维可能我感觉不像比如像当年的那像人类的话那么艺术性，他可能就老失控，他可能不是那么艺术。我总觉得尤其是现在好多棋手学完 AI 以后，基本上可能有时第三步就点三三去了，就捞空去了。更好，因为我看到这三盘的时候，这三盘比如决胜局是第二局的时候，就是第三步棋黑棋进攻白棋进攻，第三手棋的时候黑棋已经去点三三了。然后决赛那步棋更搞笑了，第三步棋黑棋直接，我不知道他是为了方便还是怎么样，他自己就放了三三九。第三步棋这个黑 AI 的影响，现在对于一个是职业棋手，一个是对于咱们儿童教学来说，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 AI 2016年出现以后啊，到现在7年有余了，但是我认为现在还处于人类啊正在消化期。还处于这个阶段，
消化他的一些打法和
那对他的一些东西
不知道。
那么、
就出这个
AI 给咱人类啊围棋带来的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些条条框框。随着这个围棋的发展，那历经几千年，特别是近代，很多东西发展的非常完善了。但是呢，它的弊端就是很多思维就给固化了，跳不出去了。其实这个现象啊，
不停的打劫，对吗？
不是这个事儿，它是思路问题。
对，
其实不光是近现代，在日本40-50年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这就当时体现出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当时那个吴清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这儿，他敢于打破。现在 AI 就起到了他的作用。当然了，这个毕竟吴清源是人，不是神啊。现在这个 AI 是电脑，这个可是不同的地方呢。人吴清源是可以把他的这个想法讲出来的，
对，
现在的 AI 是讲不出来的，
讲不出来
了，有胜率啊。但是这是他最突出的东西。至于点三三这一块，咱得需要辩证的看。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现在第三步就点三三，可是你想过没有，他现在 AI 如果让他下去他还走行为，他如果既然说他觉得点三三那么好，那他自己应该规避了，
对，
他为什么不规避？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他只是一种倾向性，
嗯，
不存在绝对的好和绝对不好。这个我认为现在咱们人类这么大量的下这个棋是在模仿，未必能够吃透跟里面真正的内在规律。
AI 也不知道，AI 也是，他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思路，他就是这么下出来了，然后发现这个胜率高，他就会偶尔会出现，偶尔会出现，对不对？
其实这两年啊，咱们人类棋手呢，通过对跟那个 AI 的学习体会，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共识。
嗯，
学 AI
分析出来
他
为什么这么想，
就是说你可以借鉴，你可以借鉴 AI。但不能邯郸学步似的去学它。现在我觉得人开始出于理性了。现在我不说，现在正出于这种消化器。
嗯，
你跟2016年、2017年、2018那几年，那纯粹是模仿。
对，
怎么下怎么下，
就布局就没有什么布局，
我懂不懂也怎么下。
嗯嗯，现在已经开始有点
啊。对 AI 的招法要结合我自己的风格。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喜欢实地，他就喜欢三三，他就点去呗。那有的人他不喜欢，那我就不点。这无可厚非 ，AI 也不是每盘棋逮着角就一定点，那也不见得。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 AI 这块呢，既不能神话，那咱得学习人家，确实，
嗯，
那同时呢，也要这个去努力的拓展自己的思维。
嗯，
这个我觉得是在围棋要进一步发展，作为职业棋手，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了，是吧？他们应该去思考这个。
跟咱们儿童学习这块影响不大，
应该说是影响不大。
明白了，咱们可能背棋谱的还是。
我们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些非常经典的武功的、小林的，然后那个聂老的、马小春的这些的，
对，
还是
因为啊
比较好。
你这个，你无论是什么哪行哪业，你做的基础的东西，你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
对，它那里边那些棋吧，就是下完以后它是有道理可循的。
对，你
现在那个 AI 还没有琢磨透，等一旦有一天琢磨透了，可能也会下降到下沉到幼儿这个。
关键是你
培训
能吗？或者几乎很难的。
很难摸，不知道。
它是这样，有可能是什么？就是 AI 它可能下的一些棋，它后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算力可以支撑它。你人类可能你跟它那么学了，你跟它支撑，后面算力可能到了收官，你算力达不到你可能就崩了。这不有
这
种事吗？
它这所谓 AI 叫人工智能，就叫人工神经网络。它这个东西啊，它不仅仅是计算的问题。曾经我上课的时候，我非常自豪的讲，那个计算机早早的就把什么中国象棋、围棋
对对，像国际象棋早完了，
但是围棋当时还没到2016年啊，唯独现在围棋
没拿，
还屹立不倒。那么当时的问题就是计算机它主要是靠计算，按我讲的叫傻算，穷举法。
嗯，
可是穷举法对变化有限的或者变化相对少的这些项目是有用的，对围棋是几乎是没用的，因为围棋的变化太复杂了。有人说过，把全世界的计算机全部联网去穷举围棋的
所有变化，
在咱们可以预见的这个时间不可能完成。
那后台怎么
有神经网络？它是嘛？
发现了
模仿
新的，
模仿人的思维，它在进行自我训练、
自我学习、自我训练的过程。
嗯、
也就是说，它像人一样也在学习，但是它跟人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出差错，就是它的计算吧。你比如说计算，假设说计算100步，它不会错，人它会错，人是能犯错，会犯错，它是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围棋最终的输赢靠什么呢？就是靠谁犯错少，他不犯错
你怎么能
人犯错你怎么赢他？这问题在这儿啊。当然了 AI 它这个理论，这个现在有不少人也在进行尝试。咱们现在呢，我觉得在没有成熟之前，过早的去引入咱们这个儿童普及培训教育，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嗯，
因为它并不成熟。
嗯，
举个简单例子，现在碰到了一些 AI 的程序，我这里也有程序，甚至还出现今年是出现什么呢？ 机械臂，也就是说咱们面对面下棋，
嗯，
它这个棋盘是本身就是个电脑。
啊，有啊，现在我看到有这种。
它有个机械臂，你下一步，
看下一步，
它下一步那机械臂就代表那个人工智能在下棋。
好像还有这种智慧棋盘，就是你下完以后，它会告诉你一个就是 AI 的最佳点位的
啊，对对对，
然后
有几个灯，有几个
亮，
对对，
亮灯的这种事，然后让你去点。
科技管理就有。
可是我们尝试看了看，有些招法是不可思议的。
嗯，
也就是说，人犯的错，咱人是可以理解的，包括小孩
嗯，
小孩他必然会犯错误，初学者，咱们所谓老师干什么呢？起什么作用？去纠错，双方。
那现在这么说来，就说为什么小孩下了一步，超出了老师的认知，老师就认为他是错了？但是如果人工智能下错一步，老师就认为。这是人工智能的
因为他没有理论基就孩子就是你下这个东西你没有理论基础你没有理论支撑在哪里
人工智能也没有
人工智能的话他
有
他现在的理论基础
如果人工智能犯错你能看
人工智能他的理论基础咱不知道
他可以降级的他现在人工智能是说是到顶级就是说战胜所有的世界棋手而且职业棋手
嗯，
他也可以降到跟咱们小朋友一样的水平，
他可以就设计一个错误率，对吧？
这个咱就不太懂，
对，
他内部的这个怎么计算？但是那种错误，实话说，咱们很多很难讲，没法讲。按咱天津人讲话叫他离谱，小孩离谱的所谓离谱的招，咱们也能用人的思维去分析。他那离谱的招是无法用咱们人类的大脑去分析的。
那么，所以你包括现在朋友在儿童教育的时候，比如说一些个。无有角生飞燕那些定式的东西比如 AI 已经颠覆了一下我们还会介绍它的东西吗
会介绍但是不会像原来要求完全的死记硬背咱们介绍只是介绍这个过程的道理
有可能是
哎去帮助你去
确实有确实有一些个定式被那个 AI 就是确实认 AI 是有道理
其实
确实有这个
AI 对定式的创造啊是有限的
嗯
它很多所谓的 AI 定式其实很多年以前人类都走过
嗯
区别在于判断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在那儿走了没人去
感觉这个不是个两分的局面、
哎、
然后就没研究了
所以说现在人类和这个 AI 最大的一个区别呢除了一个计算方面的以外就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嗯
判断这是最难的所以说您说这个所谓一些定式啊被淘汰了什么这都相对而言
嗯，咱总结一下，这 AI 的话，这个东西，这个产物的出现，对于围棋来说是推动作用，还是说直接就把这个东西就像那个游戏里边改了个名，改了一个后台改个数据以后，这个游戏就崩了，没有玩的必要，确实。
目前看没崩，
有推动作用。
还在玩呢，嗯。
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恐怕得需要留在历史了啊，因为在当代人正赶上。那么这里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无论是下围棋的职业棋手。还是下围棋的业余，还是对围棋情有独钟的爱好者，在潜意识里，他都有一种自我的一个侵扰。
嗯，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一个鄙视链没有？
我们经常说，
节目就喜欢鄙视链，你打比方。